美国国防部8月17号发表2023年生物防御态势评估报告，将中国列为关键长期威胁，质疑中国对现有禁止生物军事技术的国际公约的遵约情况，对北京加速整合军民两用生物研究计划提出关注。报告出炉之后，中国方面已将箭头指向美国作为回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注意到这个报告，并引述了中国外交部的统一口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8月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在生物安全威胁方面是世界上生物军事活动数量最多、疑点最多的国家，并质疑美国是不是暗中发展生物战的能力，是不是利用其他国家展开不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美国国内法的活动等。美国国防部负责核事务和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政策的副助理部長理查德·約翰遜星期三8月23日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的一場討論活動上對此回應說，中國對生物防禦態勢評估的回擊方式是對美國在生物問題上的做法灌注虛假信息和錯誤信息。約翰遜說，我不會重複這些了，因為他們不是真的，但我只是想說這些說法我們以前聽過。約翰遜說，正如生物防禦態勢報告所說的，美國在防止生物武器方面的工作重點是要預防、保護和減輕生物事件對世界各地的影響。他強調，了解生物威脅至關重要，因此必須在事實和現實的基礎上進行討論。根據美國政府的評估，中國不單止對自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生化武器項目遮遮掩掩，亦都未能夠履行它在國際條約下的義務，按國際條約要求披露可用於武器發展的生物技術的能力，這樣令到美國方面感到擔憂。美國兩黨生物防禦委員會執行總監阿沙·喬治星期三在 CSIS 的討論會上說，俄羅斯和北韓有進行中的進攻性生物武器項目，中國和伊朗有受到關注的項目，我想這個是我們目前對這個問題的表述方式。1972年開放簽署、1975年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禁止發展、生產以及儲存一整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國在1984年加入了這個公約。公約第一條禁止締約國發展、生產、儲存或以其他的方式去獲取或保有這些類型和數量不屬於預防、保護或其他和平用途所正當需要的微生物劑或者其他生物劑或毒素，不論它的來源或生產方法是怎樣，以及那些為了將這類物質或毒素使用於敵對目的或武裝衝突而設計的武器、設備或運載工具。中國裁軍大使李松2022年4月在出席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第九次審議大會第二次籌備會議時說，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深受生物武器之害，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包括生物武器在內的就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在任何情況之下研發、擁有或使用生物武器。不過根據美國的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至少的80年代尾一直都進行過進攻性生物武器計劃。根據美國國務院和美國情報、國防與能源部門合作編寫發表的2023年非保密版本軍備控制不擴散和裁軍協定與承諾遵約情況的報告，未有信息可以表明中國已經採取措施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第二條規定的條約義務。該條約要求中國有義務去銷毀或將它的過去進攻性生物武器計劃的所有物項轉用於和平目的。報告說，中國保留了以前未有申報的生物武器計劃的潛在知識和技術能力， 這個引起了外界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的兩用生物研究的擔憂。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國際條約研究員科瑞佛魯克援引美國2010年到2014年的多份政府報告總結說，中國可能擁有生物武器計劃，但外界難以了解該計劃的範圍。他說，如今中國目前的軍民兩用基礎設施很可能是他進攻性生物能力的基礎。非牟利性的無黨派組織核威脅倡議協會說，中國擁有大規模生產傳統生物武器製劑所需的技術和資源，以及空氣生物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另外，美國國務院2023年的進約報告還說，雖然中國自1989年以來每年都按照提交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要求提交信任措施報告，但中國的報告從未披露它曾經實施過進攻性生物武器計劃，北京亦都從未公開或通過外交渠道去承認過去的進攻性生物武器計劃。按要求，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締約國家需要定期去披露它的研究中心和實驗室的數據、疫苗生產設施的資料、國家生物防禦研究與發展方案的資料、關於以往在進攻性、防禦性生物研究與發展方案中的活動的說明、關於突發傳染病和毒素所引起的類似情況的資料、關於發表有關成果促進知識利用和促進聯繫的情況、關於立法、規章和其他措施的資料。美國國務院的報告認為，中國歷史上的生物武器計劃包括將蓖麻毒素、肉毒桿菌毒素以及炭疽、霍亂、瘟疫和兔熱病的病原體武器化。而中國解放軍的醫療機構目前亦都在進行研究，以識別、測試和表徵具有雙重用途的各種強效毒素家族，但中國的年度 CBM 報告不包括在軍方機構進行的關於病原體、海洋和動物毒素的軍民兩用生物研究信息。美國智庫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高級研究員理查德·費舍爾對美國之音說，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被認為擁有非常強大的化學和生物戰能力。他說，中國發展生物戰作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選擇，對他的敵人造成可怕的大規模殺傷，但只要中共掌權，他就永遠都不會承認這一點。在美中關係緊張，美國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威脅對象的同時，美中兩國在生物安全方面的交流遇到不少的障礙。2020年，中國政府以技術原因為由取消了美中有關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虛擬雙邊會議。2021年，美國與中國就重新安排這場雙邊會議進行接觸，新的日期被提議為2022年初，但中國再次取消會議。美國繼續向中國施壓，要求北京就與公約有關的事務進行實質性的雙邊接觸，但北京方面在2022年底之前未有做出任何承諾。美國國務院說，202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第九次審議大會期間，美國和中國進行了雙邊接觸，中國表示願意並有興趣努力去加強公約，但尚未參與它的生物活動有關的進一步實質性的雙邊討論。國際公共衛生和災難應急問題專家、美國前海軍軍醫處副處長、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客座高級顧問托馬斯·卡利森星期三在該會的討論會上說，如果要在世界各地實現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的目標，中國需要成為這個答案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